2000多年前，他来到世上，
道成了肉身，传扬天国福音，
最终为爱走上十字架，完成拯救大功。
将来他还要再来，带来新天新地。
他
耶稣基督。
基督的受死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的救恩，替我们成为罪的一个赎价。那么基督的受死呢，在整个救赎的工作当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就是他为我们的罪死。当我们说死的时候呢，表明耶稣基督他经历了死亡。保罗在罗马书特别提到基督的死啊，是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以先，他就为我们的罪死了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提到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原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也表明了上帝爱的一个记号。基督的受死啊，不单单是神爱的一个显明，爱的记号，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。过去我们谈到基督代赎的工作的时候呢，有一点是很重要的，那就是他是为我们的罪受死。所以使徒信经里面呢，也提到这么一句话，基督呢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。那么使徒保罗呢，当年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特别提到福音的内涵的时候呢，也特别提到了基督的受死。保罗呢，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3到4节啊，当他讲到福音内涵的时候呢，他特别提到当日传给我们的福音呢，是从主领受的。那我们不如来看这两节非常重要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第15章3节4节，保罗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在这里呢，提到了耶稣的受死，提到了埋葬，提到了复活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集中在耶稣基督的受死啊。基督的受死呢，是整个福音内涵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基督的受死呢，不单单是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。那么神的公义呢，也就是说必须找到一个办法，因为在罪恶的当中的人是没有办法自救的，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满足神对公义的一个标准。当我们讲到神是慈爱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忘记神的另一个属性，就是神是公义的。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，神是公义的，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这是旧约当中对神的一个属性非常清晰的介绍。那么同样呢，当我们讲到人在罪中没有办法自救的时候，神设立了基督为挽回祭。我们一定听过挽回祭这里的词汇，这个挽回呢，指的是挽回神的愤怒。换句话说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呢，不单单是替我们付上这个罪的代价，同时呢，也是挽回一个公义的神对罪的一种愤怒，挽回神的愤怒。那指的就是指到挽回神的愤怒，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付上了这个罪的代价。基督的受死救赎也是他成全救恩的一个必须或者说必要的一个途径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，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，而且呢，释放了我们这些一生原本因怕死而为罪奴仆的人。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可以得到 真正的自由。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，非常著名，我们说十架七言当中有一句话，当他说成了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成了是表明他已经借着这个受死啊，完成了天父托付给他的使命。耶稣不是说完了，我的命结束了，耶稣乃是说成了。这个成了很清楚的就说明他完成了天父给他的一个使命，就是借着受死付上了这个罪的代价，挽回了神的公义，同样借着受死叫我们生命得蒙救赎。那么谈到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，他是以一个完全的人来为我们死的。这里就提到基督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，耶稣基督不单单是神呢，他更是一个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人，而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呢，是以一个完全的人为我们来受死，不是一种所谓的半神半人。初代教父呢，艾任纽曾经说，耶稣在哪一方面没有成为人，那么人的那一方面呢，就不能够得救。我再说一次啊，初代教会艾任纽说的，耶稣啊，在哪一方面没有成为人，那么人在那一方面呢，就不能得救。也就是说，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耶稣，必须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，真真实实的人，包括他的身体，包括他的思想，包括情感，包括意志。那么初代教会呢，面临一个异端叫幻影说，他们认为在十字架上受死的基督呢，只是一个幻影，耶稣基督因为是神呢，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为人来受死，所以在十字架上那个耶稣呢，不过是一个幻影。那如果只是一个幻影的话，表明一件事，就是耶稣并不是以一个人完全的人为我们的罪钉死的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的救恩就有问题了。所以我再说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是以一个完全的人为我们受死，他有完全的人性，他会痛苦，他会渴，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一样会呼求父神说，我的父，我的父，为什么离弃我。那么十字架上的苦呢，我们要说基督的受死一定不能够脱离十字架。十字架上的苦呢，有人说是包含了人间一切痛苦的极致。马太福音第27章46节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呼喊，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耶稣是神，是神的独生子，身为神而被神遗弃，这是一个人的逻辑不太容易理解的。我们说这是一个奥秘，不只是被神遗弃，同时呢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呢，他也被一群跟随他自己有3年半的学生遗弃，这些都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啊。所以有人说呢，当耶稣做这个呼喊的时候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，他离上帝是最遥远的，好像在那一刻神好像隐藏起来了，好像弃绝他了。但也有人说，那一刻耶稣却是最靠近我们的，因为耶稣他是以完全的人，最真实的人性来替代了我们，也就是人，去承受了罪的咒诅和死亡的痛苦。这一句呼喊呢，其实是很能够安慰人的。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苦难的中间的时候，当我们再来思想，原来这一位完全的人，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他也曾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一样为我们承担了人世间一切的痛苦。十字架上的痛苦呢，其实已经包含了人世间一切的痛苦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，他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同样他能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， 只是他没有犯罪。那么另外呢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种受死啊，有一种说法，就是代表说。另一个基督受死的解释呢，圣经用代表的方式，好像亚当不需要犯每一个罪，他只要在一开始神的吩咐上犯了罪，也就是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呢，他就已经代替或者说代表了所有的人类已经堕落了。说到这里，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公平，但是圣经呢，只是用一个代表的概念，在罗马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，我们可以来看这一段的经文。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；照样，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；照样，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那么保罗接下来说什么呢？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这里重复出现的这个照样，就是一种所谓的代表的概念，也就是说耶稣不需要在人的每一个软弱上去亲身去体验，只要在最关键的试炼上得胜，他就已经能够代替人去体恤人的软弱。因为十字架的痛苦呢，也是一个代表性的痛苦，这种代表说过去我们在基督的代赎里面呢也特别提过。那么我们要把基督的受死和代赎啊放在一起来看。耶稣是一次的献上自己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一次的献上自己，他成了永远赎罪的祭。因为罪是非常严重的，所以需要基督的献祭来超越。圣经讲到这个罪的严重呢，绝对不是一种所谓假设性的，所以赎罪是一个必须的。罪的真实还有一个有效的赎罪是成为不可或缺的。一方面罪是具体真实的存在，但是呢，有效的赎罪呢是不可或缺的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他特别提到一点，他说啊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你注意，一方面消极的保罗说罪的工价是死，但是呢，唯有神的恩赐，这个恩赐也可以翻译作礼物，神的礼物是什么呢？是永生。但是你要留意经文了，保罗在这里解释说这个永生是在哪里的呢？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。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浅白浅显的翻译来看这节经文呢，你可以这样看，罪的工价是死，但是唯有神的礼物是永生，但是这个永生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。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啊，这个耶稣基督的代赎，罪的真实和有效的赎罪是成为不可或缺的。原来永生是什么呢？永生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神所给我们一个礼物。所以永生呢，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当下就可以享受，就可以经历的。那么耶稣基督代赎的意义呢，除了献祭以外啊，第二方面是挽回。受死代赎是挽回，挽回什么呢？挽回神的愤怒。这个挽回，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挽回祭，挽回的观念呢，和旧约的礼仪是有密切的关系的。当这些人犯罪的时候，对他们所献的这些神明得罪神的时候，他们必须透过一种献祭的礼仪去挽回神的愤怒。但是希伯来文呢，这个挽回啊，用另外一个字，就是遮盖这个意思来表达。那么挽回的观念呢，你要留意了，它不是把神对愤怒啊，好像转变为爱。神的愤怒之所以可以被挽回，还是必须是借着基督的受死、基督的代赎的工作而产生的一个功效。所以挽回呢， 也可以说是神爱的一个果子，是神爱的一个预备。约翰一书四章十节的经文呢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说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刚才我说了，这个挽回是有遮盖的意思，这个施恩座原来的意思也就是遮盖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是神爱的一个显明，爱的果子。那么最后一点我们要谈，就是赎罪或者说受死代赎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复合，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特别提到说，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们可以与神和好，可以重新和神恢复一个关系。那你要留意，这个和好不是说神需要和我们和好，而是说我们是需要与神和好。因为罪的缘故，人与神是隔绝的，但是和好呢，却是神主动的工作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说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是借着基督让我们与他和好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这个和好是一件在过去已经完成的工作，它不单单是开始，也是这个和好工作的完成者。为此呢，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献上感恩。